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四集。相比于现场的情况，尸体情况更是简单多了。本来损伤就少，还经过一次尸检，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并不多。我针对尸体身上唯一一处损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一处损伤是在死者的右侧颈部，是由一个单刃刺器形成的刺切窗，窗口是底部，正好是颈动脉，尖锐的刺器把颈动脉一切两半。因为是刺切而不是砍切，而且窗道是向水平方向倾斜的，所以颈动脉内的血液因为有外面组织的遮挡并没有喷射出来，这也是现场喷溅状血迹并不多的原因。通过这一点，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凶手的身上不会粘附大量的血迹。我用探针沿着窗道探了一探，说道，这窗道呢，上钝下锐，如果按照正常的持刀姿势，应该是小鱼际握刀式而不是虎口握刀式。小鱼际握刀式一刀扎下去，窗道还是水平的，这说明什么？所谓的小鱼际握刀式，是指抓握刀具的时候，刀刃置于小鱼际以下的握刀方式。虎口握刀式是指抓握刀具时，刀刃置于虎口以上的握刀方式。大宝用卷尺量了量尸长，尸长1米6，既然窗道是水平的，那说明这个凶手个子不高。如果凶手和死者之间身高落差大的话，那么这样扎下去，窗道应该是倾斜向下的。说完，大宝走到陈诗雨的旁边，对着他的颈部画了几下。你干嘛？我1米65好不好？陈诗雨白了大宝一眼，大宝坚定地说道，反正凶手没我高。我点点头，合力和大宝把尸体翻过来看他的脊背。虽然经过了清洗，但是身体左侧肩胛部分的血痕似乎还能看到一个轮廓。和看照片不一样，看实物的时候更加能够发现这一处血迹均匀分布，边界整齐，显然是人为故意擦蹭上去的，而不是无意为之。我摘了手套说道，虽然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破案，但是当务之急是要赶去专案组，及时扭转侦查方向。专案组会议室里，我站在投影仪大屏幕前，我说道，案件前期的勘查情况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现在所有的问题关键点几乎都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死者是在自愿或者被迫胁的状态之下脱光了衣服，那为什么还要走出将近200米然后再被害呢？大家都在拼命点头，做出一副愿闻其详的表情。我接着说道，如果排除死者的精神障碍，在深夜裸奔前提之下啊，那么应该是凶手的一种卸妆行为。侦查员们开始议论纷纷，有的在否认死者生前存在精神障碍，有的则在讨论什么是卸妆行为。我说道，我呢先来说一说卸妆行为，主要有三点，第一，肯定是在室外，第二，存在胁迫行为，第三，尸体的位置远离衣服的位置。第一点和第三点是符合的，至于是不是存在胁迫，我认为既然有第二人在现场，那么是很有可能存在的。至于死者为什么没有微臂伤，我在现场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陈指挥问道，那么这个行为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卸妆行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控制被害人，在野外如果让一个人脱得一丝不挂，那么一来这个人不敢跑，二来不好意思呼救，再加上远离衣物，可以给犯罪分子更多的犯罪空间和心理保障。有侦查员问什么是犯罪空间，我解释道，我认为呢，卸妆行为不同于剥衣行为，前者和性犯罪没有关系，心理动机应该是劫财。试想让被害人脱光之后远离衣物，一来被害人还指望可以来穿回衣服，不会呼救逃跑，二来呢，凶手可以轻松地翻找被害人衣物里边的财物，这也就是所谓的更多的犯罪空间。这个推断倒是很有意思啊，不过你怎么能印证你的推断呢？有什么依据吗？ 陈支队问我。我点点头，指着大屏幕上林涛拍下来的足迹照片说道，开始我们都被这两行半形足迹迷惑了，我们单纯的认为这个足迹应该是凶手和被害人一起行走留下的半形足迹，其实不然。通过这一处足迹，我们看到板鞋的鞋印压在了赤足迹之上，这说明赤足迹是先走过去，板鞋再走过去。既然有先后顺序，说明板鞋的主人应该在赤足迹走过去之后在脱衣服的地方没动，那么他在做什么？最大的可能是在搜刮财物。那现场的湿巾这个怎么解释呢？陈支队还是对固有证据不大放心。我说道，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说了，可以排除郑三是现场作案，也可以排除是有人蓄意栽赃，那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湿巾原本是被张兰芳揣在自己的口袋里。我们别忘了，案发之前的几个小时张兰芳和郑三发生过关系，凶手在翻找张兰芳的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湿巾从口袋里边给翻了出来，这个动作无意之中误导了警方的侦查。大宝点点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更加印证了这是一场侵财案件了。对，开始我就感觉这个湿巾是一个孤证，不能解释现场的反常现象，现在看来这一切都印证了我的这种想法。林涛说道，现在连孤证都没了。陈支队若有所思，居然是抢劫黑三轮案件。有侦查员问，会是熟人作案吗？我摇了摇头，如果是事先就做好了杀人准备，那么卸妆行为就显得有些多余。我觉得凶手最开始并没有打算杀人，他做出卸妆行为，一来是给自己创造出抢劫的条件，二来呢，是认为抢劫结束之后，被害人回来穿好衣服，也就追不上他。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双方发生了纠纷，凶手一刀刺死被害人。从下刀动作来看，凶手并不具备预谋杀人特点，更像是激情杀人。被害人是一个不怕强奸的人，又乖乖地脱了衣服，这么听话就是舍色舍财为了保命。那既然这样，又是什么促使凶手要激情杀人的呢？陈直接问道。这个就不好说了，可能的因素有很多啊。我耸耸肩膀，不过明确了案件性质，我们下一步的侦查方向也就明确了，现在的线索和证据还是很少啊。围绕有可能对此类人群下手的人来调查会有很多，而且没有证据的甄别也不好排查呀。我点点头，我知道，但是这个案子呢走了弯路，第一手的资料已经不是很全了，只能说凶手是一个身材瘦弱矮小自信心不强的青年人。哦，这又有什么依据呢？第一，凡是采用卸妆行为的凶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自信。设想如果一个高大的壮汉手里有刀，那么控制一个中年女人还需要这么复杂的手法吗？正是因为凶手不自信才会舍俭取繁，这种方法确保犯罪成功。第二，现场提取到的板鞋印是39码，再根据死者颈部的刺穿方向可以判断出这个凶手个子不高，绝对不会超过1米7。第三，凶手选择抢劫对象居然是非法运营的黑三轮，这样的黑三轮就算运气很好，一晚上也抢不到100块钱，谁会为了这些闲庭而走险呢？自然是那些心智不健全的青年人。第四，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死者后背上有一处擦蹭状的血迹，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想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血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处血迹肯定是人为故意涂抹上去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个动作都可以反映出凶手的幼稚。瘦弱的年轻人以侵财为目的，我们现在掌握的就是这些啊。陈支队说道。不，还有非常有特征的足迹。林涛拿出一个石膏模型说道，这种板鞋应该不多，通过排查销售途径可以缩小侦查范围。这可不容易啊。陈支队接过板鞋的足迹石膏模型，清香这么多人，这么多鞋店，一点一点去排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破案呢。我说道，毕竟案件可发现的线索不多，现在有这么多条件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我相信 只要调查的仔细，还是会有所发现的。陈支队无奈地点了点头，准备部署任务。
我还有话说。
我们循声看去，程子燕站在了专案组的门口，脸颊红扑扑的，额头上渗着汗珠。被这么多人看着，程子燕非常的害羞，她垂下眼帘。
小燕，没事吧？你有什么发现吗？
我像是发现了救命稻草，赶紧把讲台让给程子燕。程子燕有些局促地走上讲台，红着脸把自己的 U 盘插进电脑，开始播放一段视频的剪辑合成。
各位领导，这是昨天晚上我整理出来的现场附近成交所有电动三轮车的视频。
所有？
我睁大了眼睛。程子燕点点头。
我做了一个视频合集，但是太多了，初步估计至少有数百辆三轮车在这里出现过，所以没有什么意义。后来今天在现场的时候，我发现死者的三轮车还是比较有特征的。第一，三轮车的后轮轮毂锈得非常厉害。
陈支队有些性急，这个我们并不关心，直接挑重点吧。
被陈支队打断，程子燕显得有些慌乱，他赶紧重新组织了一下思路，说道，
总之我觉得死者的三轮车在监控视频里边是有可变度的，于是我请了一名侦查员骑着死者的三轮车在市郊转了一圈，然后采集了三轮车的影像。通过这个侦查实验，我基本上可以从昨天晚上做出的视频里挑出哪些是属于死者三轮车的视频了。
我竖起了大拇指，这已经很牛了呀。三轮车之所以在城区之内被禁止，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号码管理，大多数三轮车外形又相似，所以一旦出了事情几乎没有找到的可能性。能从数百辆三轮车里边找出涉事三轮车，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啊。
在我的鼓励之下，程子燕增强了一些信心，说起话来底气也足了。他说道，
后来我统计一下，能够反映出涉事三轮车走向的视频，从前天晚上七点到案发的十一点之间一共有75段，于是我按照每一个监控视频的校正过的时间画出了三轮车的轨迹。
说完，程子燕播放出一张清乡市北城区的地图，然后地图上开始跑起了红线。这应该是程子燕制作的一个电子轨迹图，清晰地反映出了张兰芳前天晚上驾驶三轮车行驶的路径，可谓是一目了然。这张电子轨迹图制作之精美，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们对程子燕刮目相看，想不到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心灵手巧。在红线跑完之后，地图上留下了复杂的轨迹图，程子燕指着地图上的红线末端，
这是晚上10点10分，监控记录下有关涉事三轮车的最后一段影像，而这个方向正好是向案发现场驶去的。再结合秦科长刚才分析的作案动机，凶手应该是佯装租车，直到偏僻地点之后再实施抢劫，那么这个时候坐在三轮车上的乘客就很有可能是犯罪分子。
陈支队有些不放心，你确定这是最后一段吗？
程子燕坚定地点点头。
案发现场区域回到城区有7条路，但是只有3条可以行车，犯罪分子应该没有选择可以行车的路线回来，因为这3条路都有监控摄像头，摄像头也没有在10点10分之后记载涉事三轮车有返回的影像。
我心里暗叹程子燕的厉害，在短时间内对一个陌生城市的地形可以做到如此了如指掌，这绝对不是因为他勤劳踏实，更重要的是他对地形掌握有先天优势。
陈支队问道，那坐在车上的人是谁呢？
我仔细查找了每一个摄像头，都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上车的影像，这说明上车地点应该没有摄像头，而且涉事三轮车是斗篷式的，犯罪嫌疑人坐在车里，斗篷几乎遮挡住了他全部的特征，所以沿途摄像头也不能完整的记录下犯罪嫌疑人的体态特征和衣着特征。
那就是说 在哪里上车都搞不清楚了。
陈志对一脸的失落。直接的证据没有，但是我有一个推断。听程子燕这么一说，大家又重新打起了精神。大家看一下，
程子燕重新播放电子轨迹图。
三轮车在9:40到9:49这段时间里，多次经过我们的交警、治安摄像头以及一些民间摄像头，方向飘忽不定。我觉得呢，这应该是他在9:40拉完一趟客人之后，再次寻找客人时留下的痕迹。但是在9:49之后再次出现的这三四段视频里边，三轮车都是坚定的在向北方行驶，一直到10:10最后一段视频的记录，方向都是指向案发现场，也就是向北。所以据我推断，9:49之后，在清乡北区的财贸市场附近，张兰芳接到了犯罪分子，并且一路向北向犯罪现场驶去。
嗯，这个范围就小很多了呀。陈支队坐直身子，眯着眼睛看着屏幕上节选的视频。这个地方附近行人多吗？可以发现可疑人的影像吗？
这一点非常不凑巧，这个时间段正是财贸市场夜市打烊的时间，所以人特别多，根本无法甄别。
那还是很难查呀，不过范围已经很小了，我们有信心抓住犯罪分子。
啊，我还没说完。
程子燕见陈支队以为他说完了，都开始表态了，这才讪讪的开口。
其实还有别的发现。
什么发现？
从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视频片段之中，我截取了一些截图。
程子燕开始播放一些从视频之中截取的图片，画像不是非常的清晰，只能看清楚三轮车的轮廓。
他接着说道，有一段视频，三轮车的车棚和驾驶座中间的连接部分好像多出了一点什么东西啊，你们看，就是这个。
程子燕指了指图片之中的一部分，我看了半天没觉得什么异常。看来啊，经常看监控的人对这些细枝末节还是非常敏感的。程子燕接着又播放了一张图片，
这是我经过模糊图像处理对这一块连接部分的处理图。像素不够，但是依稀可以看出这多出来的绿色东西应该是从车棚里边伸出来的。
这是犯罪嫌疑人的腿？还是陈志对眼尖呢？
是的，我也分析这是犯罪嫌疑人变换坐在车棚里边的姿势，伸了一条腿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穿着一条绿色的裤子。
绿色的裤子，绿色裤子倒是不多见，但是以这个为调查依据，似乎也有些儿戏啊。
是的，开始我也以为是这样的，但是刚才你们开会之前，老秦告诉我，犯罪分子应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而且那种卸妆行为提示了犯罪分子之前并没有精心策划和预谋，这应该是一种临时起意的行为。
对，应该是因为身上带了刀，又正好缺钱，所以临时决定去抢一把。我补充道，
我分析了一下财贸市场附近的商家，我觉得年轻人半夜三更在那个范围之内停留，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网吧，因为身上钱财耗尽，所以临时起意去抢劫。
有道理啊，但是这只是推断。陈志对说道。
程子燕继续说，确实毫无事实依据，但是根据这个推断，我查看了一下几家网吧的视频，巧就巧在有一家网吧的吧台视频记录了一个男子在前天晚上9:45的时候结账离开的影像，而这个男子恰好就穿着一条不协调的绿色裤子，身材瘦小。
是吗？几个巧合凑在一起，那就不是巧合了呀。陈志队瞬间精神焕发。我着急地问道，多大岁数？
21岁。因为现在网吧都是实名登记系统，所以我获取了这个人的身份信息。
接着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人的大头照片，旁边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 您的收听。